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见证，《有一种爱》，作者赵武仪。初上教堂，我是1988年从中国大陆来北美的，在研究院学习期间，由朋友介绍，生平第一次去教堂，且参加了他们的礼拜。在敬拜中，那神圣美妙的圣乐、敬虔的气氛，以及基督徒身上流露出来的平安和喜乐，深深地吸引了我。尽管当时我仍然有许多的疑惑，因为过去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对神的真实性有怀疑，但在教会里感受的那种平安与爱，让我愿意继续去教会。最初我试着从理性去认识上帝，查阅了许多有关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籍并未完全回答上帝是否存在以及宇宙万物的被造、成长与进化，但我在感情上更愿意接受创造论，因为那充满了蓬勃生机与有秩序的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品种繁多的各种生物以及人体自身的奇妙构造，实在叫我难以否认一个设计者或创造者的存在。但是当我看见教会里的基督徒发自内心的敬拜、赞美与祈祷时，我真是难以理解，一个人向着空气说话，怎么就是和上帝在沟通和交流呢？我觉得太难去认识这位神，我与他实在是隔得好远好远。回归大海，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我如约前往学生联合会大厅，跟一个宣教士查经。那时我把这每周一次的查经当作是操练英语的机会，我们查的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至21节，经文中有关永生与死亡、世人的罪、上帝对人的爱、光与黑暗的记述，深深地打动了我。当那位宣教士邀请我跟他一起祷告时，我竟毫不犹豫地顺从了，跟随他做了生平的第一次祷告。祷告后，他非常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刚才做了觉知祷告，你已经得到了永生，成了上帝的孩子。此时我已泪流满面，尽管四周人来人往，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喜极而泣的热泪。上帝属天的大爱笼罩着我整个身心，那种相见恨晚、重担卸下、小溪流入永不枯竭大海的充实感难以描述。上帝急着我的祷告，让我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成了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我被上帝重生了。当我谦卑下来，顺从地去敲那扇通往永生的门时，天父就为我开了门，让我经历到了他属天的大爱与恩典。彻骨之痛。1997年2月2日，是我永世难忘、刻骨铭心及极其伤痛的一天。加州南湾85号公路上，一声巨响，我太太开的车被拦腰撞上，同车我的女儿珊珊及儿子凯文被抛出车外10数尺，珊珊当场身亡，我太太左肺被压塌，右手中指骨折，凯文头部严重受伤。 谁能料到这场灾祸会突如其来地发生在我们家呢？谁会想到人见人爱的珊珊竟不告而别，结束了她在世上短短的11年的生命。当我在教会久久等候，等不来人，回家接到警察打来电话告知噩耗，我整个人如同置身于噩梦中一样，不敢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痛不欲生的我放下电话后泣不成声，然而眼中滴泪心中流血的我此时此刻还不能尽情痛哭，因为太太和1岁多的儿子还在医院里伤势不明。我强忍着悲痛来到医院，看到太太躺在手术台上戴着氧气罩，儿子浑身上下插着数不清的管子昏迷不醒。那时的我真是心如刀割，不知如何是好。祷告吧，我抬头望天，才叫了一声阿巴天父，就已泪如雨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教会的牧师、长老并几位弟兄姊妹闻讯赶到医院，在大家的一片祷告声中，我才慢慢缓过劲儿来。出事后数小时，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教会，当天来看望的会友络绎不绝，有时甚至达到同时有30多人在医院，有的在安慰我，有的为我唉声叹气，有的止不住地掉眼泪，更多的是默默地祷告，祈求上帝赐予恩典与慈爱，帮助我胜过苦难。安息复怀，我知道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决定，但我难以静下心来向天父祷告。我有委屈，我的心在淌血。深夜团契一位陪了我一整天的弟兄把我接到他家，临睡前我突然好想把我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向天父倾诉。当我和这位弟兄手拉着手刚开口说主啊的时候，我们就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我好像觉得天父在对我说，孩子啊，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对天父说，亲爱的主，尽管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我还是感谢你，因为在这么大的车祸之后，你还是把我的太太和儿子留给了我，不至于让我一人去面对。我更要感谢你，因为你先拣选了我，使我在万分悲痛之时仍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依靠和对永恒的盼望。要是我不相信你，这一刻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除了你谁还能给我一丝盼望呢？珊珊是个好孩子，你收留她吧，她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我没有把她保管好，实在愧对父神。现在她回到你的身边，我放心了，因为她脱离了世上的劳苦，在你身边她将会受到更好的呵护。虽然在感情上我仍然舍不得，每当看到女儿所爱的每件玩具都会让我伤心，但上帝用他的慈爱安慰我。这次患难中的祷告让我经历了天父对我的安慰以及永生的应许，知道我的女儿已在天父的怀中。肢体之爱，出事之后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无不为之痛心，但是弟兄姊妹们对上帝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却因着此事变得更加坚定了。去医院看望的人络绎不绝，连护士都惊叹基督徒之爱。我的几位同事在医院见此情形感动得热泪盈眶，开始打听教会的各种活动，表示要藉此认识上帝。我太太出院后，弟兄姊妹们送来的花篮、水果、食物、书籍、录音带堆积如山，几位弟兄姊妹主动轮流在我家陪伴过夜。 当有人发起轮流送饭时，大家更是一呼百应，近30行的签名表上立刻填满了名字。每天晚上总是有人上门探访，大家在主里分享各自的经历与见证。儿子凯文在医院需要送食物，可是小凯文又不适应每天见到不同的人，于是有一位姊妹当即表示要每天去医院负责他的饮食。珊珊的葬礼有许多准备的工作要做，大家都抢着去做，有负责联系殡仪馆的、墓地的、订花圈的、买衣服的、预备茶点的、拍照放大照片的、印程序单张的，以及安排葬礼门口的招待等等数不胜数的琐事。葬礼那天，教会中所有的牧师、长老及大部分同工，并其他弟兄姊妹，加上邻居、同事、同学，共有300多人参加。在追思礼拜上，牧师引用了约翰福音12章24节里的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上帝的话深入浅出，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基督徒为之更加珍惜上帝的救恩，更加体会到了永生的意义以及传福音的迫切。非基督徒为之反省，不得不思想人生的意义与归宿。结出子粒。我的一位邻居是位很久不去教会的基督徒，参加完葬礼之后，他感触良多，表示要再回到教会里去。一位11岁的女同学参加完葬礼后，给珊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我真希望你能回来再跟我一起玩，你对死亡有什么感觉吗？还好你现在对苦难已经感觉不到了，我想你一定是去了天堂，一定成了天使，等我也去天堂的时候，就一定会再见到你。而现在我即使见不到你，你却仍然活在我的心里。另一位女孩写道：从珊珊的事件，我学到了要怎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寸光阴。再看看基督徒的反应，有两个基督徒互问：上帝为什么不保守我们一家人？我太太出车祸的时候还正是去教会的途中呢。讨论了许久，终于得出这样的答案：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最后我们都会回到天上，在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背后都有着天父的美意，只是作为人我们智慧有限，暂时无法理解。相信耶稣的人并不是可以消灾免祸，但是信上帝的人可以在灾难来临的时候靠着神的带领而胜过苦难，这才是最好的见证。还有一位基督徒说：珊珊的死对我是很大的震撼，令我深深感到生命并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活在世上的人就更要为主而活，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我的妻子作为灾难的直接承担者，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更加信靠上帝。虽然出院后太太由于脑震荡不能自由行动，要靠轮椅，可是他仍然不让苦难左右自己。他说：我以前绝不承认悲剧会发生在自己的家中，对天堂的事也想得不多，这次事故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更真实了，我们更敬畏上帝，信得更严肃认真。以前我对别人信不信耶稣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不信耶稣实在是人生的悲剧。这次事故让我对传福音的工作变得更有负担，更有紧迫感。每天晚上我们夫妻俩 一同读诗篇23篇，祷告后入睡，急着祷告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勇气，让我们面对现实，为他传福音做见证。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太太还不能完全自理生活，小凯文右手臂上的石膏还没有卸下来，尽管珊珊的身影常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让我觉得一切都好像在梦幻之中。然而我学会了在上帝面前完全谦卑顺服，夫妻彼此互相鼓励，共同从上帝那里支取安慰与信心，把重担交给他。因此我们更加认识上帝，亲近他，经历了他的爱与安慰。正如约伯记42章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结语：女儿珊珊离开了世界，吸了世间的劳苦，自然无法将她对车祸后的看法告诉给我们，但是她在1年多前写的一篇祷告文里却表明了她对生命的看法。这短短的带着几分孩子气的祷告文，或许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珍惜在世上的年日，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天堂的门。他这样写道：亲爱的神，我向你求以下这些事。求你赐给 Laura 多一点爱心，感动属基督的人去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感动伤害别人的人停止伤害并认罪悔改，让妈妈别老忘事，赐给我好成绩，记性好，别老忘事。我为以下的事感谢神：我家新买的房子，妈妈新生的小弟弟，有机会见到戴安娜，饮食，新的院子，我的教会，我的家人，朋友，老师，有机会受教育，和美丽的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赵武仪弟兄为大家带来的《有一种爱》就和您分享到这里。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接走11岁的珊珊，为什么赵弟兄的家会有这样大的苦难临到他们，但是我们相信在每一件看似糟糕透顶的事情后面都藏着上帝测不透的美意。珊珊的离去让他的亲人、朋友、同学们伤心难过，但却也自然而然地引导着他周围每一个人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与终极的归宿，这个让每个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死去，终究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同时我们也相信死亡所能做到的只是让珊珊与家人在地上有暂时的分离，却绝隔不开他们在永生中必然的相聚。在这世界上纵然有太多的苦难，但神所赐下的安慰和给他儿女们的在永生中的盼望，让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今生。我们不过是这世上的客旅，今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永生，我们永恒的家在天上。希望今天的这个见证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
请愿受苦。
千万年。